树林里特别安静，皇后不知不觉的沉浸在淫荡的幻想中。
哇，他这个是言情小说哟。
大妈好同事，一起八卦世界大小事。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民国113年3月22日星期五所录制的《大妈好同事》第36集，我是主持人金童，
我是正式主持人温。
对，因为我们现在注定要双合璧了，我们合作无间。好，反正总而言之，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开了我们的 IG 了哈。因为其实我们在做《大妈好同事》的过程当中，这30几集的过程，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人会反馈一些意见给我，但是他们现在都是反馈到 IG 上面。讲真的，我那个 IG 的讯息是真的偏乱，我有点回不完之余呢，如果你被洗下来的话，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获得解答。
一辈子？
对。因为我不会往前翻，先读最上面的。可是这样就变成说，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呢，他可能是及时被我看到，我及时点开，我才收到他们的意见。再不然，他们只能透过各大 podcast 平台上面的留言板才能讲几句话这样。但因为讲真的，我也很少在节目里面读出来嘛，所以就很少有办法帮大家做一个互动跟反馈，所以我们才决定要开这个大妈好同事的专业啦。上面最大的卖点应该就是三个，一个就是呢两个人的有趣的谈吐。
干嘛那么心虚的脸？
然后再来就是
你的裸照，
没有哎、欸，还有你的、
啊，你的裸照跟
还有你的
我的裸照。
然后我觉得就是温话的机智小插话，然后再来最后就是你发的讯息，我们两个都看得到，
有这功能哦、喔，可以这样哦、喔，
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两个人一起共用一个账号这样，所以我觉得我
这样算情侣账号吗？
我是同性恋，好吗？
我觉得我们可以走荧幕 CP 路线。哎、欸，你看 Hook 他们就这样一直走，什么三角恋、四角恋的。
他们恋去哪里？我不知道哎、欸。
他像他跟那个阿
迪塔吗？我知道是不是跟皮塔有？
对啊，对啊，他们都会玩那种就是 CP 的感觉啊。
我压力好大哦。
哪有那么夸张、啊？没要你干嘛？你。
好啦，那就是大家到时候就是可以在 IG 上面搜寻我们大妈好同事齁，现在都有自己的专业咯，所以有任何的回馈啊，就可以直接在那个专业上面告诉我们。
好。
好，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假装的，好不好？因为这就是接续的上一集继续录下来。
而且你前面也讲那个录制的日期啦，就一模一样的。
对对对，是一模一样的、啊。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先演一下？就是我们前面还有个开场白，或者是我们在闲聊。
我说，哎、欸，你的近况怎么样？
我觉得你济州岛事你可以继续讲、欸，你没有讲完呢、欸。
就我这次觉得他们人好像都比较冷淡一点呢、欸，因为我觉得我被韩剧影响，一直觉得济州岛就是每个人都会阳光灿笑的这样子。
就是我去年第一次去韩国，那其实原本对韩国有个非常大的憧憬，会看韩剧，会听他们音乐，然后还去特别学了韩文。嗯。因为我就觉得对这个国家非常感兴趣，所以想要学。我去完了回来的心得其实都是哦，好想要会他们的语言哦。嗯嗯，所以我觉得一股热这样就稍微学了一下。就上次我去那个韩国首尔的时候回来，直接浇熄我学韩文的热情。
他直接没有再继续上课了。
我没有再上课了，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跟我想象的落差太大。他们真的很成功的透过流行文化塑造出了非常成功的形象，就是会觉得男帅女美，时尚时尚最时尚，然后非常流行这样子、嗯、然后人都很亲和，尤其在韩剧里面大家都很好很棒这样。那我去的时候的确没有遇到坏人，然后也的确是受到非常多当地的警察有啦，我遇到坏人啦，一个韩国的男生，因为他们是大男人主义的一个国家嘛，旁边有一个小女朋友，两个女生就对啦、嗯、然后跟着那个高高的男生一起，可能是大学生左右，然后我们就在路边摊吃那个鱼板，然后还有一些烤肉串。那其实我的影片里面是有拍出来的那个摊位、嗯、那我们每天都会去那边吃，因为我们在那边待了一个礼拜，然后我们每天半夜都会去那边吃宵夜。有一天呢，我那天就在拍那个，当时在团购剥皮辣椒，然后剥皮辣椒有剩在罐子里面，我们在跟摊位老板娘聊天的时候，他们发现我们好像是外国人，所以就跟我们聊天，聊聊说哦，我们是台湾人。那两个女生就很开心，反正就想要吃我们手上的剥皮辣椒之类的。嗯，然后这个男生他突然就很生气，因为他觉得我们让，因为他女朋友，他有点吃醋就对了。哦、他可能觉得说、哦、我平常跟我女朋友一起出来的时候，他都没有这么开心。 然后现在跟你们这样有说有笑，现在把我放在什么地方？所以呢，我那时候就问他说 ，Can China 哟，就是他可以吃这个哦，你要不要吃吗？
嗯嗯，
然后就问他没问题吗？然后他就说嗯可以呀、啊，然后就他男朋友直接跳出来讲说 ，An Can China 哟，意思就是说
不可以吃，
不可以，
就为了这个剥皮辣椒。
对，那我吓一跳，想说嗯。关你什么事？在旁边刚刚都默默的吃鱼板、啊、他吃了好多只，然后他鱼板的那个竹签很长一只，他都往地上一直摔、
啊、
然后那时候想说他应该在喝醉、
哦、
我想说哦好啦，然后就跟他说哈네알겠습니다죄송합니다，然后赶快就是跟那个摊位的老板娘就去聊天这样子。那之后的一些观察，我就觉得这是没有到很喜欢那个国家，虽然说大家都很喜欢去，然后尤其我身边有非常多朋友就特别爱去那边购物啊或买东西之类、嗯、但那一次之后我就真的开始仔细看一下他们的那个民风、喔、我知道我这样讲一定是会被骂，
会不会危险啊？
很危险，但是我觉得他们非常非常像中国人，他们讲话非常大声、
嗯、
然后一直吐痰在地上，然后你在路上会一直发现他们男人、哦、尤其是男人、
嗯、
非常非常爱清喉咙，然后把那个痰直接这样咔，然后就这样吐在路边。所以如果你去他们那种徒步区的时候，尤其在深夜的时候，你仔细看他徒步区上面那个地砖，会有一坨一坨黑色的口水或者是痰渍，就干掉的样子、
嗯、
然后他们举国都在抽烟，觉得可能是因为他们压力也很大、
嗯、
反正总而言之我去完以后就觉得有点破灭。那因为真的帅的当时有很多金子就跟我讲说你不要觉得真的会很帅或什么的，因为帅的都在电视上
哦。
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可能，因为我眼光，我真的觉得我眼光算是吃很开，就是我每一个类型的男生或女生我都会觉得好看。
嗯，
但是我去了以后真的就觉得台湾人长得真好看我真的觉得台湾人算长得蛮好看的。
我觉得第一个也是看那个韩剧，因为济州岛就是那种海岛，然后他们演的剧情都是说可能都市的人然后就是要去散心，或是会演说他们去到那边然后被那边的热情感动，然后整个人就变了那种、
嗯、
所以就一直有这个期待。
嗯，
然后就
有了，
结果去了之后，然后我们第一站就是去吃一个猪肉吧，然后在猪肉就是进去吃了以后，因为他那个人就是在就帮我们点餐，可他的脸真的就是非常冷，但我觉得没差，因为我也不会一定要跟他聊天或什么，但我就想说请他帮我们推荐，因为全部都是韩文就看不懂，然后就问他最推哪一个，然后就直接用手这样点了两个这样，然后我就说那哪个比较肥，就都用英文，可他们也不是不会英文，因为他英文讲的也是蛮流利的，然后他就说哦二号比较肥，然后我就说那我选三号好了，三号好像就不爽，他意思就是说他推荐肥的是应该是他推荐的这样，然后我才选一个瘦的，然后他就走掉，他就直接走掉，然后就找那个会讲中文的应该是中国人的服务员来，就来服务，就是来帮我点餐这样子。
他们应该有很大的机会会误认我们是中国人吧，
但我不知道有没有差。
嗯，
就是我不知道他们如果知道不一样的人会不会有什么改变，因为感觉他们对不管哪里人反正就不是讲韩文的人态度都是一样。
有有，这我听我朋友说过，他说就是你要会说韩文，不然在某些地方他们是基本上是不太想理你。
嗯，就感觉出来是不太想理你、
嗯、
就不是那种因为很急很忙，因为其实没有很忙，因为我们算是两三点去，就那时候算还好。
那其实这不冲突啊，因为虽然他们韩国人很喜欢演说去南方济州岛上面散心，
可他们会讲韩文。
对所以如果你今天像我一样也学了一点韩文的话，我相信你会吃得很开。
哪有，你自己还不是被说 king 什么那个什么？
他没有骂我西巴克西加。
所以你觉得如果不会说韩文，他可能会骂更凶？
我的韩文老师是这样跟我讲的，他是说，我觉得韩国人里面我最喜欢的应该是我们韩文老师，
嗯，
一个女生啦。那他就是有讲说，其实韩国人非常非常爱吵架。所以他们本来就没有在跟你什么察言观色，然后看你开心不开心的，就是他有不爽他就直接跟你在路上吵架这样、
嗯、
他说他以前在韩国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爱跟大家吵架然后这是韩国人的天性。那我只能说这个纬度比较高的人就是非常非常的适合被叫做战斗民族啦、
嗯、然后我爸就是在那个女生帮我们烤肉的时候，我爸就是说因为我少一个杯子，然后我爸就跟他说少一个杯子，然后那个人就没有理他，他应该是有听到，然后我爸是怕他没听到，就是又讲了第二次，然后我就觉得哦，我已经那个尴尬警铃已经响了，我就觉得不对，因为他感觉表情就不太对，然后女生就说 wait， 然后就看着我爸一下，然后继续烤他的肉，然 然后就太恐怖了吧。然后我爸又发现又没有纸，我爸又要讲，我说你先不要，我说另外跟台语讲话好不好，我就讲台语，我就说拜托你先不要再跟他讲话，我不用卫生纸没关系。
可是好像也没什么关系吧，因为就真的没有啊。
可是他就不会理他，
所以他后来真的有把杯子送回来吗？
就过了一段时间
哦，他有送，
有送啊，只是他反正就是要他做什么他都会给你一个很明显的，就是说很烦，反正就是很明显感受到他的不耐烦了。
那你有被吓到吗？哈，这样害我都不敢去耶。
第一间是这样，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司，就是那个我们有叫 Uber， 就叫那个叫当地的啦，叫什么 Kakao， 就是一个司机的。
然后
Kakao 吗？反正就是司机也是完全不会跟你打招呼，因为我们上车可能就会说阿尼亚谁有什么的，就会跟他打个招呼。但司机我不知道是他们都戴耳机还是怎样，反正就都不会回。然后我爸又想跟人家聊天，我爸就是那种很爱跟人家攀谈的。然后他就说：“哎，特斯拉吗？”就是我们好像坐到特斯拉，他就会问那司机，然后司机也是完全不理他，就很尴尬。
他刚说特斯拉，然后他就闭嘴，
他就没讲话，他就是完全不会理你，就是只把你载到目的地，他一句话都不会讲。
可是我在想啊，这样有没有可能其实是跟日本有点像？就是日本他或者是韩国，他们可能都是害羞。但是日本人可能他就是在他们民族性的关系，所以他们害羞之余他还是会假装笑笑的给你看。但是韩国人他们就很做自己，因为犹如我韩国老师所说过的那样，他们就是非常爱做自己，然后非常爱吵架，所以他其实也不用做什么脸色给你看，因为他也不是你人生中的服务生。所以我觉得他们有没有可能是个心态，所以我想说啊，随你便，但他们其实内心是害羞的，
但就是会人生地不熟，然后接二连三这样子，就会有点怕怕的，
会觉得很冷漠，
就会不知道怎么样应对进退才是对的啦，会觉得还是我们就都不要讲太多话这样。
我觉得这样子是不是就有点像早期的香港？
之前我10年前去香港的时候是也是会有点怕怕的，
对对对，
因为你可能点太慢，他们真的就会蛮凶的。
对，但他们现在人都非常好的，
对，新就是下一辈的人就不太一样了。
没有，我那时候去的时候他们上一辈的人也好好，
也都变很好吗？
真的就是港台一家亲，我没有骗你。他们人非常好，像你没有讲话，他们就我们上集有讲过啊，上集你没有讲话他就会直接问你说台湾来的呀、
啊、就很亲切啊。但我之前去釜山我觉得真的就不错耶、欸，釜山的人真的蛮热情的。
我觉得有没有可能济州岛真的是被中国人去烂了？
有可能，因为我们住的那个饭店真几乎整层都是中国人，因为他们二楼是一个赌场、然后就是看到很多中国人都会从很早就开始赌了，然后都 穿全身的名牌、然后讲话真的就是很大声那种、可能就也他们也蛮做自己的，所以他们两边就互相做自己。
对对对，他们两边真的互相做自己。真的真的，我当时就是去首尔的时候，我真的在地铁搭地铁的时候，我走路可能比较慢，然后后面的人讲话好大声哦，然后我以为在骂我，就转头过去看到，哦，没有，他们在聊天。他是因为太大声，因为台湾人已经是会在捷运车厢里面讲话的人的那种民族，可是他们是在捷运车厢里面大吼好大声，
但他们可能没有感觉吧。
对，就是也蛮做自己。那我也不是说他们不好，其实我就觉得真的蛮像我那时候去北京跟上海，就是很做自己，我舒服最重要，那如果不爽你的话我会直接跟你讲这样。我觉得我们个性跟日本人有点像，
好像是。
你觉得这次去真的有好玩吗？
我觉得还是好玩耶，但就是有服务的地方会怕怕的。可是我就是我觉得韩剧没骗人的是他们的风景真的很美，就是海是真的都完全不用套滤镜，真的是蓝得很夸张，
就是那个颜色。
对，因为我看有人都会说那是果冻海，我想说只是一个名字包装什么，但真的很像，因为它就真的很建成然后很漂亮。
好了，那现在要来专访温了齁，因为我们还是始终得回到我们的黑暗童话故事上面。那我们上一集呢带给大家非常非常好听的白雪公主，这一次呢我们温想要带给大家什么样的内容？
我要来讲的是睡美人。
哦，睡美人，我可不可以先帮大家讲一下原本在迪士尼里面呈现的故事剧情是什么样的剧情？
你说你啊，你要讲
你啦。我哪记得。
睡美人故事呢就是有一个公主出生，然后就有三个小仙女来帮她祝福，就有一个人没被约到，就俩公，第四个仙女没被约到，她就来会场。
哦，是这样子哦。
对啊，所以我觉得以前很怕没有约到自己。
欸，可是为什么他就只是因为没有被约到吗？
对啊，他没被，就是没有找他来。
这故事也很荒唐而已。
那个神仙教母本来就是比较偏比较邪一点，公主出生时候那个国王皇后就没有想要邀请他来，
哦，
因为他们都希望是给祝福的，可能怕他乱讲话吧。
哦，那个是安吉丽娜·裘丽演的那一部吗？
对对对对
，OK OK，
头上两个角的。然后他就很生气说怎么没邀请我，
他配音员当时的情绪是这样子。我希望你待会讲故事的时候也可以这样，也有一点点刚刚这个声音上面的演出。
有吗？有吗？
有有，我喜欢，
想说广播剧。反正他就很不爽没被邀请到，然后他就开始下诅咒，就诅咒这个公主什么在十五岁的时候会被那个纺织车刺到，然后就会死掉。结果后来其他仙女就只好要想办法把这个愿望再给她压过去。她说她不会死，她只是会睡一百年。然后后来公主在十五岁真的就被刺到了，然后就睡一百年。然后后来那个仙女又让全城的人陪她一起睡，就是全整个国家睡了一百年，然后就一起睡等她。不然
为什么大家要陪葬啊？
因为大家一起睡就像没事一样，大家一起睡一百年后醒来继续过生活这样子啊。不然如果公主自己一个人睡，她起来大家都死了怎么办？
哦，也是耶、欸就是、说得真好。其实我觉得这样也没有不好，因为一百年以后他们看到大家手上都拿手机，他们会进入一个崭新的生活。
就是一起睡觉，整个时代一起停，陪公主一起停止。然后后来王子就有来，然后把那个巫婆杀掉，然后亲公主，公主又醒来这样子。然后就 happy ending。
那为什么公主没有睡着？
反正他本来是应该要睡一百年，但是王子的出现，然后又把那个坏的女巫杀掉，所以公主就醒来，然后整个城市也都醒来，这样子就 happy ending。原版是这样，迪士尼的。
那为什么王子没有睡着？
王子是别国的啊，他们自己国睡着而已。
哦、OK OK OK，
那要来讲这个黑暗版的了。
好，我想听一下真正格林所写的是什么。
好。那就从他们的，就是从公主的父母开始讲起，就国王跟皇后。他其实呢，皇后嫁到这个城里来之后呢，他就一直生不出小孩，然后他们两个人呢就到处求神问卜，然后各地都参拜，然后用了各式各样的手段，但是却一点效果也没有。
因为我觉得这系列童话其实非常非常注重一些小小的性爱上面的瑕疵，譬如说生不出小孩，或者上一次我们白雪公主那个王子也是硬不起来。对，
还是这些贵族真的很多性瑕疵？
我觉得可能吧，因为毕竟就是近亲繁殖啊，可能有很多瑕疵，
所以都有那个基因都有点缺陷。
对，
然后他这个皇太后呢，有时候也都会召唤皇后，然后就是旁敲侧击问说啊，有没有怀孕啦，有没有生啦，最近肚皮怎么样啊，这样。
辛苦你了。这听起来很像上次在讲花木兰里面那个姥姥、欸、
差不多，反正设定60岁像女生都这个声音。然后就是会一直有点讽刺皇后，然后已经变成皇后的口头禅了，打招呼前可能都会说有没有怀孕啊，这样子。然后皇太后呢，就是因为年纪太大，然后一直等不到皇后生小孩，她因此就患了痛风，还有轻微的中风、
哦、也太这么严重哦，
好多风的病哦，
等不到孙子就这样子。
对，又等不到，她这一阵子更是经常躺在床上，很少起来走动。然后因为皇后久久都没有喜讯，所以皇太后呢就一直加码加码，就是从原本的就是用关心的，然后开始变成挖苦的。然后有时候甚至破口大骂说、你是皇室家族的耻辱。
他好像没有力气生气了耶。
因为他中风都痛。
对啊、哦、对对对对耶，对耶。啊，对不起，我忘了这个故事剧情。
对，然后那你到底要我怎么办呢？然后 皇太后就说试过草药了吗？然后他就叫他去试草药，好像就是说如果女人在满月的时候到森林深处可以去采集一些治百病的草药，这个时候只要使用草药的女人通常都会被指名为女巫，然后被判重罪。但是因为她的婆婆就是皇太后一直要她一直在责难她挖苦她，所以她最后只好冒着生命危险就是去试试这个方法，然后皇后就又前往森林了。我觉得以前的森林真的是很多东西。
我可以理解，因为就算现在的森林也都很可怕，因为你进去以后其实你就没有方向了、
oh.
你不太知道要怎么办，然后里面有很多野兽，更何况是那个年代。因为我们现在如果出事的话，我们可能手机有时候还有点讯号，
会有直升机来，
我们不会浪费国家资源。
我说如果真的发生什么山难的话啦，
对啊， 但他们如果真的发生灾难就是没了。但是我跟你讲，我们以前有看过那个专利有一位 YouTuber 吧，
嗯，
他叫什么我有点忘了，然后他是一个外籍人士，但是呢他会在台湾帮忙这个救难队去搜救发生山难的人，
嗯，
然后他就有特别讲，我觉得这句话永远是让我铭记在心，
嗯，
就你有想过一件事情，如果当你今天正在爬山的时候在山路上面突然迷路的话你会怎么做？
不知道 Google
啊，你没有讯号了，只能自己去想办法。你会选择继续爬还是下山？
下山。
好，我跟你说，这个走山兽还是跑山兽，走山兽还是跑山兽但是我就记得他有讲说，发生在山上爬山迷路的时候，请你记得继续往上爬，你不要往下走。
为什么？
因为当你今天往下走的时候呢，你已经不晓得方向了，所以你非常非常有可能会走到河谷里面，但走到河谷里面都代表是它是山的最深处最低洼的地方，但是因为你在山里面困着的情况之下，通常你是没有吃没有喝的，所以当你已经走到河谷的时候就是你力气已经用完的时候，但是这个时候呢你就没有力气再爬回去了，
因为你太深了。
对，你太深了，因为我们人的本性的关系，我们会觉得说我们要一直往下，我们走下面就会离开，
看能不能下山，
但其实你通常都不是照着原路下山，你只是下河谷。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搜救队通常在找到人的时候都是在河谷里面，因为大家都只想下山。所以就是在一边就跟大家讲一下，如果之后有机会要爬山，然后真的很不幸发生了走失或者是一些意外的话，要记得继续往上爬，
而且可能就走一走又走了七个山头就会找到一个地方可以住。
我觉得除了白雪公主的妈咪应该不会，其他人还有动力火车，动力火车也是，
他是走一般的平那个石头路啊，他是走那个柏油路，又不是走山路。
可是中山的东路超长的，要走九遍也走不完的，你知道吗？继续你的故事，我们聊好远。
好，反正呢皇后就是听从了她的那个婆婆的指示，她就走进森林去找这个药草的女人，然后她写的真的也是非常细。药草女人呢一开始还不承认她就是那个药草女人，然后到最后呢，因为皇后就一直撸她，她说啊，好啦好啦我是这样。
等一下我听过这个声音哦。
你刚那个两个也很像好不好？
没有，差很多。
你刚那个皇后跟旁白声音怎么有时候都同一个？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皇后的话一定是有气无力的，
旁白
的话是铿锵有力而且字正腔圆。
你中间一度旁白也都走音。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快点，你给我变出六个声音。
我不是
你好勉强哦。
你就是吧。我不是。好啦好啦我是。然后就给他药草，皇后就把这个女人给他的药草偷偷藏在斗篷里带进宫。此后皇后的生活就有了很大的转变，但我不知道她什么转变，她也没有讲出来，她只是说皇后就是每天都会就是在洗澡的时候把这些药草晒干，然后加入脂肪，再淋上香油，反正就讲得很复杂，然后就会抹自己身体，
身上有巫术的感觉就对了。
对，可是其实呢也一点都没有讲到底有什么改变，因为她即使冒了这么大的生命危险她依然没有怀孕。然后皇太后的讽刺呢就越来越恶毒毫不留情，但是其实这是有隐情的，就是为什么皇后她生不出小孩，因为皇后第一个晚上嫁到国王这边来的时候，就是他们的那个第一次开趴的时候，她就是很害怕，所以呢她就一直没办法跟国王好好的开趴，然后她就还用棉被把自己全身都遮起来这样子。但是后来国王呢有点霸王硬上弓啊，就想说第一天就直接把她整个人抱起来，然后热情的亲吻她，手就是进到她的那个睡袍里面，然后就开始弄他的馒头啊什么等之类的。结果后来呢皇后就在这样的羞耻和不安中接受了国王的爱，这样子就是两个人就开完 party 了。可是从此之后他就对这件事情非常有阴影，他就不太敢再做这件事，但是国王就变得每天都是这样子直接上，然后皇后都是在就是不喜欢的情绪然后被逼着结束，所以她从来没有感受到很开心。这个想法是不是也算是蛮现代的，就是因为这个过程不开心所以她没办法有小孩，这合理吗？
好像不合理。
你说还是会有小孩？
还是会有小孩啊。
但她就是说她就是很不，她就是每天都很害怕黑夜的到来，然后一点都没有感受到男女就是开趴的喜悦，只是每天面无表情的脱去睡袍，然后国王狂暴的将自己就是开 party 这样子。然后她就然后 但是皇后呢，她其实也是一个成熟的女人，也很渴望呢，就是被男人拥抱，或是真的很热情的开趴。她这个欲望越来越强烈，但是她不希望这个男人是国王。
没有别人啊，他想怎样？
他就想要找一个真正可以让他感受到很开心、开趴的人。所以呢，在这个仲夏的空气中，树林里特别安静。皇后不知不觉的沉浸在淫荡的幻想中。
哇，他这个是言情小说哟。
但到底要怎么想啊？就是凭着这个空气跟树林很安静，他就开始想哎、欸，我觉得还蛮厉害的。
对，至少也来个猎人什么的吧。
没有，他就完全是在发挥他的那个想象力，是他的超能力。他就开始想象会不会有不知道何处来的青年突然出现在眼前，然后将他的身体抱起。他就说在皇宫里面就是每天都要很有礼貌啊，很严谨的规矩，他已经觉得已经无聊到发慌了。他很希望有一个彬彬有礼的年轻人可以将他的身体抱起。那整句话就非常矛盾。
我觉得很矛盾的，因为他觉得他觉得皇宫很无聊，然后但国王对他很有聊啊。
对啊，
国王很粗暴啊，然后他，
但他希望有一个年轻人，就是突然的对他怎么样，可是又要彬彬有礼。
他要求太多了。
你觉得他是一个贪心的女人？
他太贪，对，他太贪心了。
对，他真的蛮贪心的，因为他不仅幻想说有个彬彬有礼的年轻人会将他抱起，他还要用太阳晒得黑亮的强壮手臂把他紧紧拥入怀中。
他有挑肤色就对了，
对，他要被太阳晒过，要黑到发亮，还要强壮，然后这样两个人就可以很开心的开趴，然后孕育爱的结晶。这样子如果真的有一个小孩，他在宫里的地位也得以安稳。然后皇后就这样一直沉溺在他的这个幻想中，然后就幻想到整个身体心理都和大自然融为一体。但这个也印证了对宇宙许愿可能真的有用，因为当他一幻想完张开眼睛，这个男生就出现在他的眼前，
真的就出现了一个壮硕黝黑的男子了，是不是？
对，然后那个男他就皇后就被吓到，然后想说天哪，我现在，因为他刚幻想到他全身都已经脱光了
哦，所以他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全裸了
在森林里。
OK OK，
然后就整他已经整个人就是站在一个湖面上，然后就 幻想到正开心的时候，然后
等等等等，这是盛夏不是吗？
盛夏，
这不是夏天吗？
对啊，
啊，他怎么有办法站在湖面上？
他就说他站在水中，盛夏也会有河流吧？站在湖里啊？
哦，我想说湖面是冬天啊，
我不知道，反正他就幻想到不知道自己走去哪了，然后张开眼睛就看到一个男的，是他跟他幻想中的一模一样，站在他的面前。然后他就吓到，皇后就吓到，然后那个男生也吓到，请你原谅，跟国王的声音又一样。
你辛苦你真的很辛苦
好难，那到底怎么变身啊？请你原谅，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所以，然后皇后就开始心里想说：天哪，好明亮的声音，古铜色的肌肤，强而有力的臂膀，胸长的身材。皇后突然感受到一阵怦然心动。你是什么人呢？我是森林的看守人。你住在森林里吗？是的，就住在森林的小木屋里，为迷路的森林者带路。他就是那种山中的向导啦。
我看他一定模型啊。
我不要乱讲啊，好可怕
啊，这种事情。
然后皇后就是愣了一下，然后就说，你一直在偷看我吗？是的，从一开始就在看了，连我脱衣服走到池塘里你都看到了。我知道这样很不礼貌，但你实在太美了，所以我就忍不住。然后平常呢，皇后对这些称赞已经很腻了，但是今天听起来却格外不同哦。她就在幻想说，这个男生是不是常常都会把女孩带到隐秘的地方呢？所以此时皇后就说了她从来不敢说的话，来吧，跟着我来。然后两个人就在草地里面开趴了。不觉得皇后也是算心想事成吗？而且找到这个感觉蛮优的，你看他这个条件是不是不错？
到目前为止到底跟他妈睡美人有什么屁关系啊？我怎么在听一个淫荡皇后在森林里面野炮的故事啊？
啊，这就是前传没，还没到啊，像就都会形容的很长。反正呢，后来就是他们两个都很开心，就像做梦一样，然后皇后也很开心，但是那个青年呢，就是想说有没有可能有后续，但皇后就说不可能了，我该走了，今天的事不能和任何人说。
一夜情，
对，
天哪，
一晨情啊，就早上的时候。
对了，一晨情
一午情，
对，
那青年就一直想要再见面，然后皇后说不，不可能了。然后青年的脸上就浮现出悲哀，但还是认清了现实。他像风一般的迅速离去，消失在森林中，越来越恐怖了。只留下皇后一个人裸身待在远处，沉浸在刚才的美梦里。
不可能呢、欸，他不是人呢、欸。
哦哟，很恐怖、欸。
我就跟你说，他不是人呢、啊，
好可怕哦！你刚讲的
奇缘哦，
你刚讲那些山林的，我就已经鸡皮疙瘩了。
你也太容易起鸡皮疙瘩了吧？
我觉得就是在深山的晚上，那个真的蛮恐怖的。
我觉得你的故事比较恐怖，因为到目前为止，这一切的走向到底跟迪士尼和睡美人有什么关系，我都不晓得。
你刚那个母后前面也很多故事，好不好？
母后前面很多故事，那个人家公主一下就蹦出来了，不知道多早就生出来。你现在到底要睡觉的是谁啊？
那我们这个大纲就是前面皇后就是不孕啊，在讲她到底后来怎么生的。
好，
反正后来皇后就是跟这个男人就是一成情之后，她整个人就变了，她就变得蛮享受那个 party 的，所以就跟国王也是很开心的 party 这样子、嗯、然后结果没多久呢，皇后就怀孕了，然后全国都很开心，但皇后其实也不确定到底是谁的，但是想说也没差，反正就
心怀鬼胎，
就终于并没有好吗？
糟糕，直接鬼胎在腹中。
然后后来就真的就开始，就像那个迪士尼演的，就开始办那个小公主的就是庆生趴这样子，然后一样就是又找了几个仙女来，然后前面的仙女都说哦，祝她是大美人，然后祝她是很善良，然后第三个说希望她变最优雅这样子。结果呢又来了一位，就是刚刚讲到那个老仙女，就是没有被邀请，然后她不顾门房的阻止就闯了进来，她就直接说等到公主十五岁时将被，有不一样了吧，等到公主十五岁时将被蟒锤刺伤，当场倒地毙命。然后皇后听到就差点要昏倒了，之后国王还强作镇定，然后就很不爽。然后这时候呢，就有另外一个第六个仙女，还是实习生，就比较初阶的，他就想说要出来帮忙，所以他就说虽然凭我的力量没办法消除刚才的预言，但请国王皇后不必担心，公主虽然会被纺锤刺伤手指，但不会死亡，她只会沉睡100年，100年过后就有王子来把公主唤醒了，所以大家就松一口气。但是想一想，国王皇后就越想越不爽，就是为什么你可以让他睡100年，那你不会让他不要15岁的时候被刺，不能60岁再被刺吗？就开始不爽这个实习仙女，有道理吗？
我觉得有道理耶，我觉得有道理耶。
你说这实习生也是有
问题，你这实习生你都有办法让人家睡100年了，你难道没办法让这个诅咒往后延吗？反正当事人活了不起到40岁，你就让他就是可能50岁驾崩啊。
所以国王皇后其实更气这个实习仙女，他们没有那么气那个给诅咒的，因为他们很气说为什么你不把15岁改成60岁，为什么要把这个突然想到什么睡100年。所以国王皇后就开始怨恨这个第七个小仙女。
到底第几个？为什么那数字怨你福报哎、欸？
哦，第五个、第六个，反正中间就是很多仙女啦，反正他们就是很恨这个实习仙女，而且只要一想到公主会被纺锤刺伤，然后睡100年光，就觉得头很痛。所以后来他就想说，召集了全国各地的解谜学者，就一起来想想看到底要怎么办破除这个咒语。就后来他们就觉得有一个智者，他就说，国王，我觉得纺锤是不是在暗喻着什么？手被纺锤刺伤流血，会不会是指公主在15岁的时候那个会来这样子？其实不是死，只是就是公主那个来的意思。反正整个学者就开始幻想，开始联想就对了。
你说大姨妈来吗？
对对对。
OK OK。
月经，反正他们都在猜纺锤的意思啊。有人猜是说因为纺锤会流血，所以就是那个月经来。然后也有人说纺锤会不会指的就是女生的妹妹，就是凸起这样，就不知道怎么想到的。然后所以他就说可能就是因为公主在15岁的时候就是碰了自己的妹妹，然后就会死，就会陷入沉睡，把他们就在讨论、
欸、这个言情小说好廉价、哦、
可是蛮像以前的人就开始幻想啊。然后最后就在想说纺锤会不会是在暗喻男生的
生殖器
弟弟，对
对，
就是会不会长得是那样子，
我感觉应该是，
所以就是说15岁的时候他会因为被侵犯然后就会
过世，
就是反正就是会带着极大的痛楚，然后流血，然后就会晕眩，然后去沉睡。所以呢他们后来就决定要把所有的可能都摒除，所以就把纺锤先全部烧毁，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不要让他接触到任何男生，他的仆人全部都要换成女生。然后最后皇后就想说该不会是因为 我跟那个年轻的男子有这个短暂的相遇，所以公主也会将来变成一个淫乱的少女吗？他就觉得是自己做的业。你看这是不是搭起来，前面的故事是为了铺陈。
这个我不喜欢这个故事耶，好扰人哦。
然后反正后来皇后就觉得很担心，就拜托国王一定要保护这个小孩。然后这时候国王就抱紧了皇后，所以皇后就觉得他跟国王的爱情现在才是真正开始，因为两个人就有一样的目标，就是要保护这个公主。所以他们两个人就很疯狂，就是除了先把纺锤用掉，然后把全部的男生都不让公主接触，然后最后最疯的就是直接把公主变成男的啊，就直接把她头发剪短，然后都让她穿男生的衣服。
好，那还好啦。问问你意思是说，就是把一些地方缝起来这样子，
缝起来不会变男的啊？应该是要缝上去才变男的。
哦，也是啦。
反正他们就已经到一个疯狂了，然后就是叫公主就是要穿全部都是男生的衣服这样，所以公主后来也觉得自己都是男生，然后都会带着公主去打猎。然后他们后来也讲话都不能讲到任何跟性有关的，因为就是讲到性可能就会扯到纺锤，然后开始讲到那些不好的，所以一切呢都要用改，就像我们一样要用比较婉转的讲。
OK
对，像他就那个两颗包子就要讲胸怀，就不能再讲胸部这样。
然后没有，我们已经说小馒头了。
对，但是这边的国王他们都会把它解释成就是比较好比较看想不出来的词，像是腿呢不能说腿，要说长肢，就是躯干啊。然后妻子不能直呼妻子，就要说 lady 女士，然后也不能说什么乳房，要说胸脯或是胸怀，一笔带过这样。
酥胸可以吗？
不行，尽量要用更中性的字，就是胸怀，你的胸怀这样，你今天露出胸怀。
酥胸可能就有点色情。
对，所以就是整个，反正整个就是皇室都要为了避免这些事，然后就变得越来越极端就对了。但是呢还是挡不住，就是公主越长越大，她的胸怀越来越凹凸有致，然后开始有发育什么的，但是没有人告诉她这一切。公主就这样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迎接身体的成熟转变，终于公主来到了15岁。有一天就是国王和皇后很难得的外出，皇城里一片寂静，所以公主呢就因为太无聊了，就打算去探索一下皇宫，她就四处的漫游。最后呢他就走到一个中庭，就看到有一个螺旋梯，他就觉得很好奇，就这样走上去。然后就走上去之后呢又看到一个小房间，他就打开房间，里面就只有一个纺锤车。
怎么会还有纺锤车？不是都烧掉了吗？
没有纺锤车，没有纺锤车，是坐着一个男人，看错了。房间里有一张椅子，上面坐着一个男人，原来这是一个奴仆，他是要来偷偷等这边的宫女的，来跟他在上面偷情。结果没等到，就是等到这个男装的公主。但他就觉得公主怎么这么可爱，心脏差点蹦出来，真是太可爱了。这个奴仆就起了就是不好的心，公主殿下，你怎么会到这里来呢？有什么吩咐吗？我正在城内试车。公主要想要装男生，所以
声音OK
像花木兰这样。
我想说，怎么了？
因为他想装男生。我正在城内四处探险呢，话说回来这里还真脏啊。
我觉得你真的是，你的声音表现好像我们国中国小那种行动剧比赛的时候会那垫底最烂名次的那一种。
公主的男装已经遮掩不起隆起的胸怀，她的腿就像栗鼠一般无瑕，嘴唇像花苞般的娇嫩。然后就这个男仆就快受不了，已经快呼吸不过来，欲望已经蒙蔽了他，让他再也顾不得时间地点，他只想要让心情平复下来。然后后来他就跟公主说，到我这里来吧公主，让我告诉你男人的模样。他就把公主叫到长椅前，然后就开始说，我们来玩游戏，你不要怕，不会怎么样的。所以他就开始脱公主的衣服，但是公主呢脸上没有一丝的就是害羞或怎么样，
因为她不晓得，
对，她什么都不知道。然后那个奴仆就问说，在男人面前裸体你不觉得害羞吗？然后公主说，不会啊，为什么？公主是自己耶。好奇。
我觉得你好辛苦哦。
反正公主就很好奇，她不懂，她说这不是游戏吗？我也想赶快看到你裸体啊，你把衣服脱掉吧。然后男生就也脱掉衣服，就后来真的男的就忍不住了，就是兽性大发，硬跟公主开了 party。 然后公主就惨叫一声就晕倒了，公主就中了那个睡眠的诅咒。
因为他就真的就是，所以当初他们这些大臣们所试想的纺锤有可能暗指是男性的底底的时候，
也没错，
是没错的，
讲对了，完全讲中，
讲 对了，
算是也是蛮真的蛮会联想的。
对对对，
纺锤我真的联想不到、欸、
我连纺锤长怎样都不太晓得
就是上面有一根针，下面是这样一个圆，一个椭圆啊，
那也不像啊，
为什么还是以前的人会长那样，
所以我没有进化过就对了
对，
现在形状跟以前不太一样，
但你刚刚也有想到啊，
就刺东西嘛。
哦，
对啊，那我只能说这个奴仆可能本身也没有很大哦
所以他们就后来国王跟皇后就是全部人都听到公主的惨叫，然后就发现了昏厥的公主，然后就没有办法，公主就真的醒不过来了。然后反正呢就是他们就国王皇后都很难过，就觉得一直被男儿身来养的公主就是都没有听他，他也不知道爱是什么，也不知道就是男女的差别什么的，他们就觉得很对不起这个小孩，但是一切就也来不及了这样子。反正后来呢那个实习仙女又赶来了，就想说这样公主太孤单了，所以就让大家一起睡吧。那个实习仙女就这样挥了魔棒，然后整个就是全部整个城内城外的人全部都一起睡着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城外的其他王子跟邻国的人都知道这边有个公主在睡觉，他们就都很想要来一探这个公主，因为听说长得很漂亮。然后有些人是自己也很穷，想说如果可以跟这个公主在一起的话就可以变有钱，
可以翻身，
对，
就像美女与野兽
贝尔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他写的算是蛮写实的。
对，
就是不然你为什么知道公主在睡觉，然后你要冒这个危险去找她？当然就不只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反正就很多人前来但是都失败啦。但是最后呢有一个王子就来解救这个公主了，反正他就听说有一个城堡，然后里面睡着一位美若天仙的公主，听说100年之后会有一位王子来唤醒公主和公主结婚
啊。所以真的过了100年啊。
对，就过了100年了。然后这个王子就觉得我一定要当那个就是救出沉睡公主的人，还要看看她的模样，所以他就自己去，所以这个王子呢就走进这个森林然后去探险了。然后最后他就成功的找到这个公主，然后他就看到了公主，他就忍不住跪下来，他就觉得公主太美了，他就直接亲了这个在沉睡中的公主。就在这一刻魔咒解除了，长眠的公主突然醒了过来。咦，你是谁？公主被眼前的王子吓了一跳。我是王子我是王子，我是来救你的。王子就有些紧张，但还是下定决心就是好好的回答他这样。哦，你就是救我的王子吗？公主就笑了，还有对王子说我等你很久了，然后他就用可爱俏皮的口吻说话，然后王子就是心动的无法自拔。然后这边就有解释说其实王子比公主惊讶是正常的，因为公主早在长长的梦里就已经想好当她遇见王子时要说什么话，而且神仙教母都有在她睡着的时候去教导她，她是一个女生要怎么恋爱
啊，不就关落英
对，她说在睡着的时候公主都已经学会，而且准备好要谈一场真正的恋爱了，她也很期待有一天英俊的王子现身。所以其实公主在睡觉的时候都有睡眠学习法，都学习好了，这样就把之前补足的他本来不懂的两性知识啊，男生女生全部都学完。但是我觉得他好的就是说他虽然跟这个王子就是相谈甚欢，但是并没有在这边就 ending 了。
哦，真的吗？后面还有哦。
对，他有讲到一个很现实的，就是他们两个其实相差了100岁
啊，所以他们有年纪上面的差异，思想不同，文化不同。
对，因为他们两个已经差了100年了，所以呢其实两个人对于流行服装的喜好跟一些时代的价值观都已经不一样了。举个例子来说，王子的时代流行的是一个啤酒酒瓶型的蓬蓬裙，但是在100年前根本就没有发明，所以就变成可能公主穿的还是很怂的啦，然后王子穿的是当代最流行的。
那不是啊，那我觉得王子要教导那个睡美人啊。
可是你们流行差100年很难教耶、欸、
我觉得不会吧。
你觉得流行会回来？两个其实是一样的，
会回来啊。你看我们30年前流行 Y2K 现在不在流行吗？我们这些相辅相成的，
好像也是。
对啊，
就是以前公主的那个时候呢是流行大胸脯的女生，但是在100年后呢王子他们流行的其实是更接近中性的男装的女生，所以呢王子就觉得好像跟公主就是没有这么开心，就是觉得他有些地方太老土了。
你信不信那个格林其实是同性恋？
为什么？
因为我发现他很喜欢强调中性这件事。那我觉得他有没有可能在那个年代里面，因为不能说自己是同性恋哦，所以他才会每次都讲到中性。
欸，有可能哦，
因为白雪公主他也有讲，
因为这个走向是蛮像的。嗯，因为反正后来他们就是开始他们的婚姻出现了一点问题，因为王子就比较喜欢中性的，然后胸部小一点的那种女生，所以后来呢，公主突然就是她去又去森林里，然后又去喝了一个药草，她突然就有点想起小时候的记忆，她本来我都忘了，但她想到她小时候其实都是男装，嗯，她觉得哎，对啊，我其实以前都很久很久都是男装，哎，她就突然又开始怀念那些男装，然后就觉得反正王子也是喜欢的，所以她就穿回去以前的男装，嗯，然后就穿了男装回去等王子回来，嗯，然后王子一回家看到她就非常的开心，她说天哪，我的老婆变成我最喜欢的样子了，是不是很神奇的那个很神奇的结局？
我觉得格林是同性恋，他是200年前的老 gay。
而且公主还讲说，对啊，原来我曾经是个男孩子啊，所以他就把自己又打扮回男神了，
但是他没有把自己就是，哦，对，他也没有那个技术啦，嗯，
他就是对没有
对，
然后就有王子就很开心看到他就说，真是美极了，真是性感极了，是你吗？真的是你吗？他就抱住公主，然后那个王子说，真想不到你有这样的兴趣，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平淡无趣的女人。他就非常开心看到公主就是把自己打扮成男的，然后最后那一夜呢，他们就过得相当的刺激，王子和公主都变得和以前大不相同，忘情的燃烧自己，原来这就是爱啊。然后后来呢，王子跟公主就恢复了以前过去最甜蜜的情感，每天晚上王子都会提早回宫，然后也不会再去外面找其他的公主了，就是这个结局就是这样。
听了这两则故事以后，我自己觉得格林的投射是公主。欸，
你的雷达有响就是？
我的雷达响了，欸，你看试过200年雷达还是不坏。对，
那你查一下男男女的，就他是女生。但我觉得他这个故事其实思想蛮前卫的。欸，他其实就在讲说父母不能去阻止小孩知道这些性的知识，
蛮厉害的。
他的解释啊，他后面有作家解析。
好，其实格林兄弟呢，他是两个人哦，他们是发行这个德国19世纪著名童话搜集家，然后语言文化研究者。那他们其实就是雅各布·格林还有威廉·格林，所以他虽然是格林童话，但是其实他们是两兄弟。然后呢，其实这些的故事他们都是在研究这个语言学，还有搜集整理民间童话还有传说所编写出来的。然后格林兄弟他们其实还有被画在这个以前德国的纸钞上面过。
真的哦？
对，
所以他们算是很伟大的作家咯。
好，来，你看重点来咯，雅各布一生都是单身，
被你发现。
我觉得应该真的是，
不然一般不会写说公主最后变成把自己弄的王子，然后跟王子过幸福快乐的生活吧。
对，通常我觉得不会。所以我就因为我就一直觉得，我就从看白雪公主然后到现在你讲这个故事，我一直觉得哎，是不是其实每一个故事里面的公主都是格林的投射。嗯，然后你看他说雅各布一生都是单身，我觉得他现在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就是在天之灵200年后竟然在台湾这个小岛
有人读懂了他的
故事，有人读懂了他的故事，终于
他也辛苦了。哎，就是把这个写成这样隐晦的故事。
对，所以其实这些都是民间故事。欸，
就也不算他完全是他们创造出来的。
其实不完全是他们所创造出来的。不错不错哦，我觉得嗯，我们这个节目今天又让大家有点收获咯。
你说发现格林的性向吗？
对，我觉得可能真的是。欸，我这样看听一听，我觉得以我心思如此细腻又善解人意又读懂人心的 gay
好多。
好，没关系，来，那请问一下你第二则故事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青蛙王子。
青蛙王子有被画成动画吗？
有啊，迪士尼也有。
是不是很近年的 2D 动画？
对，因为那个公主已经变成比较像南美洲，我不知道她是哪一国，反正就是不是那种白白的公主了，所以应该算是近几年的公主。
对，我记得近几年出的，然后她走的是 2D 的卡通。嗯，因为那时候好像他们就标榜说，欸，最初的感动的感觉。
什么意思？就是回到
原本的迪士尼都是画 2D 啊，但后面不都变 3D 了。哦，嗯，所以他们这个青蛙王子当时出来的时候好像就是想要找回最初的感动，所以就是以 2D 的方式呈现。
但他原版故事好像就是说公主不见了金球，然后有一个就是青蛙帮他找到，然后他就只好一直跟这个青蛙相处嘛，然后最后亲了那个青蛙，这青蛙就变成王子。
这是原版的故事。
就是迪士尼的那个故事。但是我觉得这比野兽更挑战，要亲青蛙我真的没办法，我宁愿亲野兽。
我可以亲野兽，但青蛙我好像不太可以，
而且还要跟他一起睡觉，
我会觉得很错愕。
什么意思啊？
好，那你先开始故事。
这个呢，开头又有点呼应到我们刚刚的结论啊。他就说，公主今年15岁了，可是她讨厌男人，可能就百合之类的。反正就是公主呢，她是生在王侯世家，但她非常讨厌贵族阶级的男人，因为她觉得贵族都是在压榨平民的。所以，可是她的周边都全部都是一些贵族啊，王公贵族，所以她就很讨厌这一类的男人。然后他的父亲也是这个阶级的人，所以公主就都不太想要结婚，也不太想认识别人。然后最后呢，公主到了适婚的年纪，公主却一个也看不上眼，然后就国王就很担心，再这样下去，公主迟早变成老处女，到时候就算求人家，人家也不肯来提亲啦。想当年呢，皇后呢也是很坚持己见，所以很多人来提亲，她也不接受，所以他们就很怕公主也会发生一样的事情。然后公主就说，我渴望的是真正的爱情，而不是策略婚姻。这个情绪对吗？
我觉得蛮对的。我觉得我可以想象你帮迪士尼或者是皮克斯。
我应该被换角吧？
我觉得不，我觉得你可以。他们很多公主都是走这种，好像有一点点活力的感觉。
哦，对对对。但是他想要自由恋爱啦，可是都全部都是策略婚姻，然后都是王家公子，所以呢，公主呢就都看得很不顺眼这样子。所以现在呢，怀着美丽憧憬的公主只能在河边玩黄金制的小球。
好高级哦。
对啊，也是感觉蛮爽的。
对啊，黄金制的耶。
那应该蛮重的吧，这
我们都是塑胶耶。
这要怎么玩呢？反正呢，公主就是在阳光下玩着她的发亮黄金球，看起来高贵而脱俗。公主一面欣赏，一面沉浸在自己的想象里。反正又开始想象了，我觉得以前的女生也是蛮会想象，就完全不用靠什么书或画。反正公主呢，就是也开始，就是月经也来了，然后她的那个胸怀也渐渐隆起，反正就开始有女生的模样。然后公主呢，对这种感觉十分困扰，因为她也不知道，她也没有想要恋爱，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变这样子。那她自己呢，有时候也是会 DIY， 开始
做蛋糕吗？
对对对，做
OK 杯子蛋糕，
对，或是小泡芙
哦。
他就是在脑海中自己幻想一些情节，反正这些公主真的都很会幻想。然后最后呢，他有一天就是继续幻想，边玩他的黄金球。我觉得那黄金球可能也不太对劲，他都会边幻想边玩那个黄金球，然后一时想得太入神了，一不小心失了手，就把球掉到地上，咚咚咚咚滚进池塘里。然后他就吓到，马上就站起来，但是就找不到他的那个黄金球了。然后这时候就有人说话：“你为什么在哭啊，公主殿下？”然后公主就哎。找不到，所以谁在讲话？然后公主就说：“我的球不见了。”就后来就有一个声音，不知道从哪里来，就说：“掉到池子里去了，我去帮你捡吧。”然后公主还是找不到到底是谁。就最后呢，是跳出来一只野生的青蛙，
田鸡。
对，追鸡啊，就好。然后公主就觉得很傻眼，就是你一只青蛙，竟然这样子毫无顾忌的和我攀谈。然后只是因为呢，这个青蛙就有它的那个金球。那个公主就说：“你要钱还是要宝石，还是要面包，还是要糖果？只要你开口，要多少我都给你。”然后那个青蛙说：“我不需要宝石，也不需要糖果，我的愿望是和你做朋友。”
细说台湾嘛，
对，追鸡遇到追鸡遇到千金，
对啊。
然后公主就说：“朋友？”公主就睁大眼睛：“和青蛙做朋友吗？那要跟他干嘛？青蛙懂得玩游戏吗？”他连金球都没玩过吧？
我感觉他很会玩狼人杀，说不定。我跟你讲，
阿瓦隆高手。
对啊，
然后反正呢，公主为了拿回金球，所以就骗他说：“好啦好啦，都答应啦，可以啦，你的条件我都答应。”就呢，青蛙就把那个球给他了。就公主一看到球呢，拿到球就很开心，然后就准备要走了。然后青蛙就后面喊说：“等等啊，等等啊，带我一起走，你忘了约定了吗，公主？”然后就公主就马上跑走，就当没这回事这样。
好贱的人哦、
喔欸！要是你，你真会带着青蛙走吗？
你要履行你当时的约定啊！
可是如果那是一个大蟾蜍呢？你还是要履行吗？
要啊，他是帮你拿回金球了。反正如果今天公主那个金球掉湖里，算是给他。
那、啊、如果是你的 iPhone 最新的，
我会拜托，我会说好，拜托你帮我拿回来，我跟你当朋友。那一开始我可能就想说这个酒局太大声，所以我可能也只是随便跟他聊聊。但我相信日久生情，最后我们会变成形影不离的好友。
他要跟你回家哎、欸，因为这只青蛙就是本来公主以为没事了，但是他突然有一天呢，就有个随从说有位客人说要见公主，然后国王就很好奇公主怎么会有客人，然后就后来随从说他不是人，他是一只青蛙，然后公主就双唇颤抖，然后国王说青蛙，那就更有趣了，怎么有青蛙会想要见公主？然后公主就我也不知道，你赶快把他赶跑吧，我没有必要见他。就后来随从就退下去，然后没多久又回来说公主，青蛙说希望公主能遵守约定。然后国王就表情变得很严肃，我不知道你们之间有什么约定，可是你是一国之君的女儿，如果不信守承诺，人民怎么会信任你呢？所以呢他就训斥了公主一顿，然后公主就跟他爸讲了很多，就是一五一十讲他整个经过。然后国王就说那尽管如果真的你答应别人你就还是要做，所以他就只好把那个青蛙就找来餐桌前一起吃饭。
嗯，
就后来呢，因为他们就要信守约定，所以公主呢就真的每天都要带着那个青蛙一起吃饭，还要一起睡觉。
你现在有办法想象那个青蛙到底多大只吗？它是会像小孩一样坐在椅子上，还是它其实真的是手掌大？
哦、我很怕青蛙哎、欸。
哈，你没有吃过水鸡吗？
有啊，但是我说野生的，若是真的是蟾蜍，我怕哎、欸，灰灰的，然后身上有一颗一颗的
疙瘩。
嗯，你会怕吗？
我是不会怕，但是不好看，
我不想跟他睡，
不可爱。对，不可爱。
如果是 iPhone 我可能真的会再买一只。
我最近业配是没有接这么多，所以我可能没有办法，我可能还是得跟他做朋友。
我不要，他已经不是朋友了，我朋友也不会每天睡在一起啊。
他有跟他睡在一起哦？
有，因为他说公主啊，请你带我回房间去，我要睡在你失职的床单上，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和公主睡在一起。公主吓得哭出来，这个肮脏的青蛙我连碰都不敢碰。但国王就说他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向你伸出援手，但你现在背弃了承诺，可耻至极。他爸也算是青蛙的内应啊。
对啊，我觉得是耶、欸、我觉得他们是内鬼、欸、
对啊，所以责备的公主没有办法，只好用指尖抓起青蛙，那应该蛮小只的。指尖抓起青蛙把它带回房间，然后把青蛙放在床脚下，自己躺在床上。但青蛙又说我好累啊，请让我躺在床上，不然我跟你爸爸说。所以公主就真的很不爽，但又没办法，她就只好把青蛙放在床的一角。
我觉得她是可以直接把青蛙踩死的。反正这么小，
如果用纸巾就可以拿起来的话、
啊、
但是后来呢就开始奇妙的，就是青蛙开始摸公主。
他不就人兽配，
很诡异。我青蛙已经不是兽了吧，这是什么两栖什么昆虫人虫配的，
真的很少有这种组合，不得不说
我觉得他真的很前卫。
对啊，
青蛙开始摸公主，然后公主觉得很恶，但是又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就是痛苦并快乐着。公主说这和我平常摸自己的感觉完全不同呢。
为什么公主突然间有台湾乡音？
我不知道，突然觉得公主就变得蛮不一样的。然后公主虽然就又觉得很脏，但又觉得有心跳的感觉，没办法把它赶走，所以她就开始每天都会跟青蛙有这个小 party。 但是青蛙虽然很累，还是很认真的在她身上跳来跳去，她就用跳的摸她，所以其实是蛮累的。
很累啊。好累耶，
一直青蛙跳的在摸公主。
重点是他们这个 party 要怎么执行，
他就只能在他的馒头上跳跃吧，反正就是这样子。
好，
结果后来呢，本来到青蛙就是想要跳进公主的，就是妹妹的地方的
小山洞哦。
对，小三本来想要进入山丘的时候，公主就忽然回神过来说不行，他就把青蛙用力的这样甩出去，就一甩
死了。
青蛙就变成一个有晒黑的肌肤，纯白牙齿，强壮体格，跟刚刚是不是同一个？
又来同个人是
睡美人的那一只是同一只？
他跟 Netflix 一样，就演员都那几个。
反正就与过去公主所认识的纨绔子弟完全不同。他就说之前一直没有机会接近你，因为听说公主非常讨厌王公贵族家的男人，所以我和国王商量，请仙女把我变成青蛙的模样， 才有机会接近公主，所以他其实真的是跟国王套好的啦。他其实也是邻国贵族的王子这样子，个性独立，然后也喜欢自由自在的。但是他因为喜欢公主，然后他知道公主不喜欢一些纨绔子弟，所以就请那个仙女把自己变成青蛙。
他有必要摆这一道吗？他把自己打扮成平民百姓不就好了吗？
他可能想说要 做到最极致吧。你讨厌公贵族，我把自己变青蛙，
这故事说不通。我要去找格林理论。
然后就后来公主就，反正公主就渐渐的，就是也爱上了这个人，就对了，爱上这个青年，他们两个就很开心的就 party 了。那个王子也很向往自由，所以他们两个就一起住在森林里面，就是过着就是不是以前那种王公贵族的生活，
是隐居森林的那种生活，就对了。
对，但是呢，我觉得格林很厉害的就是他的故事永远都不会有 happy ending。
非常好，
他都会聊到婚后生活，
非常好，非常好。
就是公主真的去住田园以后，他就说：“哎、欸，原来田园真的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愉快，哎，就是还蛮辛苦的。”他就开始怀念以前在宫中很优渥的生活。我觉得是非常实际，因为每次都演说那种公主很向往自由自在，然后去森林之后很快乐，真的不可能，
不可能，不可能。养尊处优惯了，你真的。由奢入俭难，
那只是偶尔度假开心而已。
对对对，
要你真的一辈子住那里，还要自己种田、种菜、种花，
不行，
真的没办法。
如果我今天是皇宫对贵族，然后你要花50000块去做田园的体验的话，我 OK。但是我就想说，哦，原来贱民之间耕田是长这样啊！
啊，我体验到了，好啦。
对对对，好舒服，舒服，真好玩。但你要我这样下去，我真的不行。假使我今天是贵族的话啦，当然我现在就是也是贱民，所以我现在耕田也很 OK。
就是参加那种半日游体验看看就好了，不会想要自己当那种真正下去做的人，
不会。
然后结果她的丈夫呢，因为她之前不喜欢王公贵族嘛，然后她那个老公也是属于那种很自由的王公贵族，所以她也 不喜欢当那个贵族生活，她就喜欢写小说。
嗯哼，
但是她就是一个只靠兴趣过活的人，总是写着卖不出去的书。我觉得格林是不是在偷骂他的同行啊？然后结果两个人就都在森林里面过，然后就越过越不爽，因为他就看着他老公每次都在家里面写一些不会畅销的小说，公主越看越不爽，就开始抱怨：“你是男人吧？难道不做有意义的事吗？”他老公说：“有意义的事。”他说：“你寄出一个稿子，又被出版社退回来啦。拜托你写一些符合时代潮流的书，让家里经济独立，不要老是跟你爸爸接济，好吗？”非常现代的。
对啊，
像你这个样子，比成天想当官的、当贵公子的还要无耻，还要没出息。就把那个这个他自由的老公骂爆了。然后公主说：“好怀念城堡，好怀念父王和母后，以前在他们保护之下。”我都能任性，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反正公主就很怀念以前的生活，但是她还是跟丈夫生了小孩，然后一直跟小孩说：“千万不要活得像你爸爸这个样子。”这句话是公主的口头禅。
好难听的故事，好难听的故事，这跟《花木兰二》有异曲同工之妙，
真的哎。然后反正还继续讲哦，讲到他们生下来的小孩。每天因为看到妈妈就是都很凶，然后爸爸就是每天被妈妈气，然后每天都在夫妻吵架，所以这个小孩呢也开始很害怕女生，很害怕结婚，他就成了单身主义者这样子。
所以小孩是男生，一个小男孩。
对，可能就是格林自己，所以呢他就也没有要结婚了。本来这个老公还想要拿自己的家庭来写一部小说，但文笔实在太烂，也没有故事性，所以最后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公主也对丈夫死心，她把期待转移到儿子身上，至于她的老公也就乐得清闲，永远在写她那些不会畅销的小说。结束。
我觉得后面这一大段大可不必。我觉得故事应该就停在她变成王子就好了，因为后面 这段真的没有人想知道。
但她都会交代到很细耶。
对，但是太话家常了。
所以我觉得迪士尼每次结局写说过着快乐幸福的日子是对的，因为后面太长了。
对对对，因为她就像花木兰二就很不畅销嘛。
嗯，
所以我觉得真的点到为止，
就是在青蛙努力跳跳跳然后变成王子就可以了。
但是我真的我只知道王子变青蛙就是陈乔恩演的那部。但我不晓得，对，我不晓得原来还就是后来也是有画成动画，我不太有印象。然后我也不晓得原来原本的童话长这样。但我说真的，其实我觉得你讲的这两部都没有比白雪来的
刺激，
该说刺激吗？我觉得是破天荒，
但是跟青蛙也算是蛮
猎奇啦，我只能说猎奇，好不好？蛮猎奇，这个组合是也是不太会有几个人想出来。
我觉得很厉害，走得很前面。
他走很前面，我只能说，其实格林童话有可能会是，你知道格林兄弟可能是古代的 J.K. Rowling
啊，真的。
对，
青蛙这样努力跳跳跳，也可以跳出感情。
也对，而且我觉得最精彩就是跳到山洞里。
然后公主把他甩掉，他变成一个美男。
对，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前卫。
会不会你自己也编得出来很猎奇的这种故事？
还是我跟你讲，我们下一集就来编故事。
怎么编？你就接龙这样。
我们来创作，我们来看可以多猎奇。
好啊。
好，下一期哦，我们主题是爱情故事，是我们编出来的爱情故事。未必需要到限制级，但是要有一点点创意的元素在里面，就是我们要试图以格林的角度去撰写我们自己的爱情故事，并且从中精炼出爱情的道理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哇，有够难耶，
是不是？我们平常剪影片拍片都没时间的，有时间在那边有创作故事。也是显荒唐耶。
搞不好我们真的就写出了一本什么金温朋友故事，格林兄弟的翻版。
我觉得可以耶。
然后变童书啊。
然后我觉得我们要也是要迈进成品排行榜。
又来了，
很向往那个排行榜这样。好啦，那就感谢大家的收听了。我是主持人金童，
我是主持人温，
大家再见。
拜拜。